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杨斐，字叔鸾，是北平渔阳人。父亲杨藻是北魏建德太守，追赠幽州刺史。孝庄帝时，杨斐在西兖州都护刘明有功，赐爵方承伯，历任侍御史、监督官郎中、广平王开府中郎、编修起居注。兴和年间，任起部郎中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梁朝。梁朝尚书杨侃是北魏的叛臣，与杨斐有旧交，想请杨斐到他家，三次送信，杨斐没有答复。梁朝人说，杨侃来梁朝已久，经历贵朝政权更迭，李卢也到他家相见，您为什么这样为难？杨斐说，柳下惠可以这样，我不可以。梁主于是亲自对杨斐说，杨侃非常想见您，如今两国和好，天下一家，怎么能再分彼此？杨斐最终推辞了。出使回来，任廷尉少卿，石际河泛滥，桥被冲坏，杨斐修治他，又迁渡口到白马，在河中筑起石滩，两岸建造关城，多年才完成。东郡太守陆世沛因黎阳关河行胜，想依山就壑，作为公家院右，送信给杨斐说，当咨询大将军，让足下做工匠。杨斐回信拒绝说，当今忧患启迪盛名，时运遭遇昌盛隶属，所以大丞相天启罢工，再造国家，大将军光成先前构架，继承功业显赫，国运刚刚安康，百姓劳苦未息，实在应该轻徭薄赋，勤勉体恤民隐。诗经不是说，百姓也已劳苦，可以稍得安康，惠爱这中原，以安抚四方。古代帝王也有表山堪树，不足以完全表达其意。下车成宴，岂能穷尽真情？正足以浪费天地财用，剥夺生民骨髓。所以孔子对叶公说来远，应答哀公以临民，所问虽同，所及事物不同。司马相如壮美上林之观，杨雄驰骋羽猎之词，虽最终以颓墙填堑，收网落网收束，而言辞无补于风规，只足以昭示其过错。不久转任尚书右丞。天宝初年，任镇南将军、尚书吏部郎中，因公事免官，很久以后任都水使者。显祖亲率六军北击突厥，仍下诏命杨斐兼驻长城。攻城完成，代理南谯州市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授杨道行台左丞，迁散骑常侍，时役陈留郡干。不久任徐州刺史，兼东南道行台左丞。甘明元年，征拜廷尉卿，迁大将军，兼多官尚书，代理太子少傅，徙殿中尚书，以本官兼瀛州事，上表辞官，幽诏不许。不久拜仪同三司，时役广阿县干，在任上去世。赠史持节，都督北豫光二州诸军事，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中书监，北豫州刺史，谥号敬简。儿子失孝，任中书舍人。卢潜是范阳涿人，祖父卢尚之是北魏济州刺史，父亲卢文福任通直侍郎。卢潜容貌魁伟，善于言谈，年少就有成年人的志向。仪同贺拔胜征辟为开府行参军，补任侍御史。世宗引荐为大将军西河祭酒，转任中外府中兵参军，机要事务强干，被世宗所赏识，说他中可大用。王思正在颍川被俘，世宗看中他的才识。卢潜曾从容对世宗说，王思正不能死节，何足看重。世宗对左右说，我有卢潜，便是更得一王思正。天宝初年，任中书舍人，因奏事无职免官。不久任左明郎中，因机翼魏书与王松年、李树等一起被禁止。适逢清河王岳将就江陵，特设卢潜任月行台郎。回来迁中书侍郎，不久迁黄门侍郎。黄门正子莫奏说，卢潜随清河王南讨，清河王命卢潜说服梁江侯天大量收纳贿赂馈赠，回来不奏闻。显祖杖责卢潜一百，仍截去其虚，左迁魏隐城。不久任司州别驾，初为江州刺史，所在有治政方略。肃宗做丞相时，以卢潜为扬州道行台左丞。此前梁江王陵被陈兵打败，拥戴其主萧庄归寿阳， 朝廷以王林为扬州刺史，命卢潜与王林为南讨经略。王林不娶亲故多在扬州，与陈寇临接。卢潜极慕内外，很得边境风俗之和。陈情乔二州刺史王凤国、河州刺史周令真先后入寇，卢潜折破平之，以公家散其常事，实以彭城郡干，迁河州刺史，左丞如故。又任行台尚书，不久受仪同三司。王林锐意图谋南进，卢潜以为时势不可，适逢陈潜遗书至寿阳，请与国家和好。卢潜为其奏闻，仍上祈愿息兵，因此与王林有隙，更相上表陈列。世祖追王林入京，任卢潜扬州刺史，领行台尚书。卢潜在淮南十三年，总任军民，大力封记，很被陈人所惧。陈主与其边疆书说，卢潜犹在寿阳，闻其何时当还北，此鲁不死，方为国患，亲宜深备之。贤祖出平淮南，给予十年优甲。年满之后，到天统、武平中，征税繁杂。又高远海执政，断渔猎，人家无以自资。诸胡商富官债息者，宦官陈德信纵其望住淮南富家，令州县征债。又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馆内，令土豪贵买之。前指使入，便出阔将怀监马，并送官库。由此百姓骚扰，切齿皆怨。卢潜随侍抚慰，兼行权略，故得安宁。武平三年，征为武兵尚书。扬州吏民因卢潜戒断酒肉，笃信世事，大赦僧会，以香华元道流涕送之。卢潜叹说，正恐不久复来耳。到夜不久，陈将吴明彻渡江侵略，复以卢潜为扬州道行台尚书。五年，与王林等一同被陷，不久死于建业，年57，其家构尸归葬。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、兖州刺史。五子，以第四岁子元孝为嗣。四岁，字子焉，年少被崔昂所知。崔昂说，此兄弟足为后生之俊，只恨其拒不读书耳。历任侍御史、司徒祭酒、尚书郎、叶县令、尚书左右丞、吏部郎中，初为中山太守兼定州长史。北齐王后去世，卢潜从祖兄怀仁，字子友，是北魏司徒司马道江之子。怀仁涉学有文辞，性情恬淡宁静，常萧然有闲散之志。历任太尉记事、弘农郡守，不就任，补居陈留地界。所著诗赋名颂二万余言，又撰《钟表实录》20卷。怀仁有操行，善与人交，与琅琊王衍、陇西李寿之情好相得。曾对王衍说，西太丘道广，许绍之而不顾，机生性惰，终会故而绝言。我触记梦之间，去其太甚。王衍以为是。武平末年去世。怀仁兄子庄之，年少有名望，官吏太子舍人，定州别驾，东平太守。武平中任都水使者，在官任上去世。怀仁从父弟昌衡，是北魏尚书左仆射道乾之子。武平末年任尚书郎。陈敬有才时，风仪运界，容止可观。天宝中，尚书王兴因雅谈获罪，朱棣上首而不坠，自此以后此道顿衰。昌衡与顿丘李若、彭城刘泰、河南陆彦师、陇西辛德元、太原王修并为后晋风流之士。昌衡从父弟司道，是北魏处士道亮之子，神情俊发，年少以才学有盛名。武平末年，任黄门侍郎，代召文林馆。司道从父兄郑达、郑思、郑山，是北魏右光禄大夫道约之子。郑达任尚书郎，郑思任北徐州刺史、太子詹事、仪同三司，郑山任永昌郡守。兄弟以后就，武平中病得忧赠。郑山子恭顺，早年以文学被知遇。武平中任福喜郎，代召文林馆。与柏林崔君洽、陇西李师上同志友善，从驾晋阳，寓居僧寺，朝士称康寺三少，为舆论推许。郑达从父弟西域，父道书，因长兄道将让爵，由是西域袭封固安伯。虚旦守道，有古人之风，为亲表所敬重。卢潜从祖兄训之，是北魏尚书奕熙之子，清静寡欲， 在司徒季氏参军任上去世。崔杰，字彦玄，本是清河人，曾祖崔况，南渡河，居青州之东，时宋氏于河南立冀州，至郡县，即为东清河郡人。南县分华变迁，更成为南平原贝丘人，世代为三旗大族。祖崔灵言是刘宋长广太守，父崔光是北魏太保。崔杰年少清虚寡欲，好学有家风。北魏末从开府行参军，历任尚书仪曹郎、秘书丞、编修起居注、中书侍郎。兴和三年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梁朝。天宝初，因异禅带，任己是黄门侍郎，加国子祭酒，入职内省，主管机密，清简勤慎，很被贤族所赏识，拜南青州刺史，再任有政绩。黄建中入为秘书监、齐州大中正，转鸿胪卿、迁度之尚书，不久受京省，寻转武兵尚书、监国使，在台阁之中被称简正。世祖将上位后主先以此问崔杰，崔杰见以为不可，因此无止，出为南兖州刺史。戴环众为度之尚书，仪同三司、十亿文登县干。不久任中书令，加开府，代召文林馆，兼撰新书。遇病去世，时年66。赠齐州刺史、尚书右仆射，谥号文贞。当初何世开擅权，屈求物欲，诸公因此多为子弟求官，世门之胄多居京官，而崔杰二子崔巩、崔维并为外任。弟崔阔之从容对崔杰说，崔巩、崔维性德不凡，为何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，而并出外藩，有损家代。崔杰说，立身以来持以一言自答，今若劲儿与身何异，终无所求，闻者莫不叹服。崔巩，天统中人人成王协丞相，资义参军，管记事。崔维，任扬州路事参军。崔阔之沉吟有食量，以学业见称。从临水令任琅琊王衍大司马，西河祭酒，迁领军攻曹参军。武平中去世。卢书武是范阳涿人，青州刺史文伟从子。傅光宗有至上。书武两兄卢观、卢仲轩并以文章显名于落下。书武年少机务，豪虑清侠，好奇策，仰慕诸葛亮为人。任贺拔胜荆州开府长史，胜不用其计，弃城奔梁。书武归本县，注释灵碑，悠游自适。世宗下征辟书，称疾不到。天宝初又征，不得已，不求乘路车置业。杨英往后之，以为司徒资义，称疾不受。肃宗即位，召为太子中庶子，加迎亲光禄大夫。问以世事，书武劝讨关西。画地陈兵士说，人敌者当任智谋，智谋相等者当任势力，所以强者智弱，富者兼贫。今大齐比关西，强弱不同，贫富有异，而戎马不息，未能吞并，此失于不用强富也。清兵野战，胜负难避，是胡骑之法，非深谋远算万全之术也。一力重镇于平阳，与比蒲州相对，深沟高垒，运粮机甲，筑城戍以连接。彼若闭关不出，则取黄河以东，长安穷困，自然困死。如彼出兵，非10万以上，不为我敌，所供粮食皆出关内，我兵士相待，年别一番，古时丰饶，运送不绝。彼来求战，我不应之，彼若退军，即成其弊。自长安以西，民疏城远，敌兵来往，时有艰难，与我相持，农作且废，不过3年，彼自破矣。帝深纳之，又愿自居平阳，乘此谋略。上令袁文尧与书武参谋撰《平西策》一卷。不久帝崩，世岁停止。世祖登基后，任命他为仪同三司、都官尚书，出京担任河州刺史。武平年间，升任太子詹事、右光禄大夫。书武在乡里时有1000石粟米，每到春夏时节，乡里人没有粮食的，让他们自己来取走，到秋天时任凭他们偿还，完全不计较。然而每年常常能多出1倍多的收成。后来在朝中显贵通达，自认为年纪已老，儿子又多， 于是建造了一座大屋，说在这里唱歌，在这里哭泣。魏收曾经来拜访他，询问洛阳旧事，没等吃饭就起身说，难以让您破费。书屋挽留他，过了很久饭菜端上来，只有粟米粥和葵菜，用木盘盛着，只有一片干肉而已。他所带的仆从也都准备了饭食，完全与这一样。北齐灭亡后回到范阳，遭遇战乱，城池陷落，叔武和族弟世岁都因饥寒而死。北周将领宇文神宝因为叔武有名望德行，收敛并安葬了他们。叔武的族孙陈克父亲子规是魏朝尚书郎灵律郡守。陈克仪表风度很美，年少时就有志向，一向有法度，喜欢道家学说。他的姐姐是任城王妃，天宝末年任城王把他推荐给朝廷，因此被提拔为太子舍人，升任司徒记事，请求回家侍奉祖母李氏。李氏强迫他出仕，不得已而听从命令，被任命为太子舍人、太子中庶子。武平年间兼任散骑常侍，出访陈朝，返回时死在路上。追赠郑州刺史、鸿胪卿。杨修之，字子烈，是右北平吴中人，父亲杨固是魏朝洛阳令，追赠太常少卿。修之性格豪爽有风度，年少时勤奋学习，喜爱文采，年轻时就很有声望，是后起之秀。幽州刺史长景、王延年都征召他担任州主簿。魏孝昌年间，杜洛州攻破蓟城，修之与宗室及乡里人几千家向南逃往张武，转而到达青州。这时葛荣作乱，河北流民大多聚集到青州。修之知道将有变故，于是请求他的族叔伯彦等人说，客主形势不同，互相欺凌侮辱，祸难将要发生。依我看来，应该暗中回到京师躲避，多数人不能听从。修之流泪告别离去。不久行岛作乱，伯彦等人都被当地百姓杀害，一下子遇害，杨氏家族死了几十人，只有修之兄弟得以幸免。庄帝即位后，开始担任员外散骑侍郎，不久以本官兼任御史，升任给事中、太尉、记事参军，加授轻车将军。李神俊监管起居住，起奏让修之与河东裴伯茂、范阳卢元明、河间邢子明等人一起参与编纂。永安末年，洛州刺史李海起奏任命他为冠军长史。普泰年间兼任通直散骑侍郎，加授镇远将军，不久担任太保长孙志的府属官。不久与魏收、李同轨等人一起修撰国史。太昌初年担任尚书祠部郎中，不久晋升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。贺拔胜出任荆州刺史，起奏补任修之为骠骑长史。贺拔胜任邢台，又请求让他担任右丞。贺拔胜经营繁缅地区，又请求让他担任南道军司。不久魏武帝入关，贺拔胜命令修之持表彰到长安拜谒。当时高祖也起奏任命修之为太常少卿。不久贺拔胜南奔，修之随之到达建业。修之听说高祖推戴晋帝，于是告诉贺拔胜起奏梁武帝请求返回，在天平二年到达邺城，于是奉高祖之命赶赴晋阳。同年冬天被任命为世宗开府主簿。第二年春天，世宗任大行台，又引荐他担任行台郎中。天平四年，高祖到汾阳的天池，在池边得到一块石头，上面有凸起的文字，写的是六王三川。高祖独自在帐中问他，这文字是什么意思。修之回答说，六是大王的字，王应当拥有天下，这是大王福瑞寿命的征兆。既然在天池得到这块石头，可以说是天意任命大王，吉利不可言说。高祖又问三川是什么意思。修之说，和洛一是三川，也有人说金魏洛是三川，和洛一是洛阳，金魏洛是现在的雍州。大王如果接受天命，最终应当同有关中。高祖说，世人没事常说我想要造反，现在听到这话更引起纷扰，千万不要乱说。元相初年记录荆州军功，封为新泰县开国伯，食邑六百户，担任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、尚书左明郎中。兴和二年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作为副使陪同清河崔长谦出使梁朝。武定二年 担任中书侍郎。当时有人士戏弄嘲笑修之说，有抵触篱笆的公羊骑着一匹有连钱花纹的青白色马，从晋阳向邺城，怀里抱着蜀书满把抓。尚书左丞卢斐因为他的文书请求谒见，启奏高祖将他拘禁，适逢大赦，没有治罪。武定五年兼任尚史典狱。武定七年担任太子中庶子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，晋号中军将军、幽州大中正。武定八年兼任侍中，持节捧持玺书到晋州，敦促小玉贤祖担任相国、齐王。这时贤祖将要接受魏朝禅让，从晋阳出发到达平阳郡，因为人心不统一，暂且返回晋州，担心泄露，于是断绝行人往来。修之性格疏放，出使回来就说了这件事，邺城全部知道。后来高德正把这事报告贤祖，很生气，但没有发作。北齐受禅后担任散骑常侍，修撰起居注。不久因诏书托物获罪，降为骁骑将军，这是积累之前的事情。不久因为禅让之际参与制定礼仪，另外封为始平县开国男，以本官兼任领军司马。后来担任都水使者，历任司徒院、中书侍郎，不久担任中山太守。贤祖驾崩，征召修之到晋阳总理丧礼。丹明元年兼任侍中、巡视京邑，于是被任命为大鸿胪卿，兼任中书侍郎。黄建初年以本官兼任度支尚书，加授骠骑大将军，兼任幽州大中正。肃宗刘歆正道常常询问修之治国方术，修之回答以明确赏罚、谨慎官员选拔、禁止奢侈、体恤百姓疾苦为政治之先，皇帝深深采纳。大宁年间担任都官尚书，转任骑兵、祠部。和亲三年出京任西兖州刺史。天统初年征入为光禄卿，兼修国史。修之在中山及治理西兖州时都有仁政，被官吏百姓怀念。离任之后，百姓树立石碑歌颂德行。不久担任吏部尚书、石阳五县甘露，任命为仪同三司，又加授开府。修之博闻强志，熟悉故事，通晓士族，繁琐选拔任用，没有不人才与门第都合适的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。武平元年担任中书监，不久以本官兼任尚书右仆射。武平二年加授左光禄大夫，兼任中书监。武平三年加授特进。武平五年正式担任中书监，其余职务依旧。不久因年老请求退休，上表辞位，皇帝优待答复不允许。武平六年正式担任尚书右仆射，不久又兼任中书监。修之本性胸怀平坦，被世人朋友称赞。晚年劝说祖挺编纂预览书成后，加授特进。等到祖挺被贬黜，便在朝廷散布言论，说先前有嫌隙。等到邓长于、颜之推奏请设立文林馆，颜之推本意不想让年老有地位的人拘留其中，修之便附和他们，与年轻的朝廷、参军之类的人一同入馆待诏。又为收监修国史时，立高祖本纪，取平定四湖的那一年为北齐纪元。未收在齐州，担心史官更改他的意思，上表论述。武平年间未收回朝，召集朝中贤士讨论此事。修之主张以天宝年间为断线。未收在世时两种意见未决。未收死后，修之便讽喻鼓动内外，发布诏令听从他的意见。后来兼任中书监，便对人说，我已经三次担任中书监，用这个做什么。隆化年间回到邺城，满朝多有升迁受职，封修之为燕郡王。又对他的亲近说，我不是奴仆，为什么忽然有这种授予。所有这些事身为当时舆论所鄙视。修之好学不倦，博通经史，文章虽然不华丽，也算典雅端正。邢绍、魏收去世后，他以先辈的身份被推崇，地位声望虽然高，但虚怀皆误，被士大夫爱戴看重。周武帝平定北齐，与吏部尚书袁玉修、卫尉卿李祖卿、度支尚书袁修伯、大理卿司马佑之、司农卿崔达拿、秘书监袁文宗、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李若、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李孝真、给事黄门侍郎卢思道、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、通直散骑常侍 兼中书侍郎李德林，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陆毅，中书侍郎薛道恒，中书舍人高行宫、辛德元、王绍、陆开明十八人一同被征召，命令随驾后赴长安。卢思道有所撰写记录，只说修之与李孝珍、卢思道一同被召，这是他的诬陷。不久担任开府仪同，历任纳言中大夫、太子少保。大相末年，进位上开府，担任河州刺史。隋开皇二年，卸任，死在洛阳，时年74岁。所著文集30卷，右传《幽州人物志》一并流行于世。儿子辟强，武平末年任尚书水部郎中。辟强性格疏放脱略，没有文学才能，修之也引入文林馆，被当时人嗤笑鄙视。袁玉修，字叔德，陈郡杨甲人，是魏朝中书令袁帆的儿子，过继给叔父袁岳。7岁时遭遇丧事，居丧的礼节如同成人。9岁时周礼征辟为主簿，性格深沉有实践，清静寡欲，与物无争，身为尚书崔修所赏识。魏太昌年间开始担任太保开府西和祭酒，18岁时兼任本州岛中正，不久兼任尚书度支郎，又历任武兵左明郎中。武定末年任太子中舍人，天宝初年担任太子庶子，以本官代理柏林太守，数年之间大有声誉政绩，远近称赞。天宝八年兼任太府少卿，不久转任大司农少卿，又担任太常少卿。黄建二年遭母丧离职，不久下诏恢复原官，加授冠军，辅国将军，担任吏部郎中。不久升任司徒左长史，加授骠骑大将军，兼任御史中丞。司徒陆氏参军卢思道私下借贷库钱40万，聘娶太原王毅的女儿为妻，而王氏已经先接受了陆孔文的聘礼作为定亲。玉修因为是首席僚属，又是国家司法官员，知道而不弹劾，被责罚免去中丞职务。不久升任秘书监。天统年间下诏与赵郡王高瑞等商议制定五礼，初经任信州刺史，就是他的故乡，当时人认为荣耀，为政清静，不言而治，掌吏以下直到鳏寡孤儿都能得到他们的欢心。武平初年御史普遍出京到各州巡视，梁、郑、兖、豫四州将近相连，信州的四面全有举报弹劾，御史竟然没有到信州，他被信任如此。等到卸任回京，百姓僧道送行的人满路，有人带着酒肉流泪留恋，争相想要远送。时值盛夏，担心他们劳苦疲惫，往往为他们停马，随意举杯喝一点，表示领受他们的心意，辞谢让他们回去。回京后，信州百姓郑伯宗等700余人请求为他立碑，收集丝织品数百匹，托中书侍郎李德林撰写文章来记载功德。府省上奏，下诏批准。不久担任都官尚书，仍兼任本州岛中正，转任兼吏部尚书、仪同三司尚书，不久转为时任。袁玉修年轻时平和温润，在寒门士族中最有规矩法度。他凭借名门子弟的身份历任清要官职，当时的名流大多对他器重礼遇，赞许他的风范与见识。他在尚书省任职时，正值赵彦深担任水部郎中，两人同在一署，因此结为好友。后来赵彦深被淘汰，停职在家，门生故旧都疏远他，袁玉修仍念旧情，时常慰问来往。赵彦深重新被任用后，对袁玉修非常感激铭记。虽说袁玉修本身才能无愧于官职，但也是因为赵彦深的引荐。他担任吏部尚书后，自认为凭声望获得此职。当初冯子从以仆射身份监管选举，家中婚嫁之事接连不断，袁玉修常常讥笑他，对人说冯公忙着办婚事，整天没有空闲，等到自己掌管选曹，也未能避免此类应酬。当时舆论认为这是地位形势使然，他在官廉洁谨慎，当时很少有人能比。北魏、北齐时期，尚书省郎官大多难免接受贿赂馈赠，袁玉修在尚书省10年未曾接受过一升酒的馈赠。尚书邢绍与袁玉修是旧交，每次在省中戏谑，常常称呼袁玉修为亲郎。大宁初年，袁玉修以太常少卿身份出使巡视地方，并奉命考核官员得失。途经兖州时，邢绍担任兖州刺史，分别后派人赠送白抽作为信物。 袁玉修退回白抽不接受，给邢少写信说，今日承蒙过访，不同于寻常之行，瓜田李下，古人所谨慎多言，可谓如同防堵河流，希望体谅此心，不要招致重责。邢少也欣然理解，回信说，一日之赠是我率性而为，未加思考，老夫昏聩，未想到此节，竟领来意，我无话可说。弟昔日为亲郎，今日又做亲卿了。等到他任职吏部时，正值政治庸塞，道义沦丧，如果违逆权要，就恐怕或是立刻临头，虽然以清白自守，仍不免受到请托干业的牵累。北齐灭亡后进入北周，被授予仪同大将军、吏部下大夫。大相末年受任东京司宗中大夫。隋朝开皇初年，加授上仪同，升任东京都官尚书。东京废置后入朝，又授任都官尚书。开皇二年出任雄州刺史，不久去世，享年72岁。儿子袁之礼武平末年任仪同开府参军事。隋朝开皇年间任侍御史，历任尚书省名部考功侍郎。大业初年在太子中舍人任上去世。使臣说，崔彦玄世代承袭美德，无愧于祖先。卢瞻氏仗义行侠，喜好谋略，志向宏远。杨仆业地位高，名望重，蔚然成为一代宗师。袁尚书自身清明，以才识气能被任用，与杨斐、卢潜都是朝廷的贤良之臣。北齐末年权力归于奸佞，依靠这几位君子维系明教，否则将会拔除根本，色断源流，毁弃礼制，哪里还能说呢？暂此说，这几位公卿心中安于荣辱，不偏执也不逢迎，镇守于流俗之中。